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我们预备好，我们今天就开始我们的继续。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好，翻开约翰福音第十二章，还是第二十到二十六节。今天我们的重点经文是在二十五和二十六节，但我们会把整段念完。好，我们一起来读好吗？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萨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丧失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好，我们上次讲到哈，就是第二十四节哈，就是重点上次讲二十四节，就是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我们上次已经很清楚的分析了经文，以及讲了它的含义。略微总结一下，就是这句的意思，不是指一根麦子，一根一粒，然后长出一粒麦，一只麦子，然后结出许多麦穗哈，不是这个意思。它是借这个比喻来形容耶稣基督他的死、他的复活、他在十字架的救恩，他那个产生出生命的果效，新赐下的新生命的果效是丰裕的，是非常巨大的，是硕果累累的。要想到一粒麦子将产生出遍地的整个田地里边的很多的果实来，很多的麦子和果实，是它是一个夸张的一个巨大的这种的使用方式。它是在用种子生长的这样的一个比喻，这是一个比喻，来向我们说明一个生命的属天法则。我们上次讲的是生命的属天法则，这个属天的法则就是生命是通过舍命而来。好，我再说一下，这个生命的法则就是说详细了，就是能在爱中舍己的生命，是在爱中舍己的生命才能带来丰硕的生命果实。简单说就是生命是通过舍命而来，生命是通过舍命而来。当然紧接着耶稣在25节26节就把这个生命的原则就应用在了跟随他的门徒的身上，也就是那个时候的门徒以及历史历代的基督徒，包括我们今天。那么因为耶稣在第25节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保守生命到永生。所以我今天的题目就是说生命是在磨难中成长，这是生命的原则，在我们生活中生命中的应用，生命是在磨难中成长的。那我今天的整体的中心主题就是说，在磨难中我们效法主，我们效法他的死，能使我们这样的效法主能使我们更认识主，也更认识我们自己是谁。不单是认识主，困难也让我们认识自己。因为主活着，所以我们若凭着信心与主同死，我们就信也必与他一同活着。这是我今天整体的一个中心。那好，我们一节一节来看。那第25节那里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在这节经文，耶稣向我们传达了两件事，一件就是 诫命，或者是说命令，像我们的命令，一件就是在这诫命之上它的应许。那诫命是什么呢？诫命就是我们要向自己死。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凡信主的人都要效法耶稣的死，向自己死。那么应许是什么呢？应许就是永生，就是保守生命到永生，就是效法耶稣向自己死的人，他是主就要保守我们，而且我们自己也保守了我们自己的生命，是永远活着。这是一个很悖论的题目，就是说死你却活着，而你想活着你却死了。所以这个是后以后下面我要讲的。那么我们接着看第26节呢，我现在是大整个让大家有一个提纲挈领的整体看见，然后我再详细解读啊，这样大家有一个总体概念。那么第26节再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那么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这是耶稣在给我们讲什么呢？他在讲向我们发出了一个呼召，以及又是一个应许。所以这一节经文是一个呼召加一个应许。那这呼召是什么呢？是对我们信心的呼召，就是我们要凭着信心去跟随他，去效法他的死。不是你自己想死，而是因为他赐给我们力量，是我们凭着信心去效法他，凭着忠心去跟随他。那这个应许就更加的棒，就是说无论我们在哪里，只要我们跟随他效法他，他就与我们同在。而且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是我们跟随他，父就必尊重我，必尊重跟随主的人。这个尊重的意思实际上是原文的概念，就是说是父所赐的那个荣耀。所以这个半节这一个应许是直接连接到下面那一段经文，就是荣耀的十字架的路。所以这是我下一次要讲的，那我今天只着重在前半节，就是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好，让我们今天来进入细节。那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我一定要让大家明白，恨恶自己生命的不是说你恨自己以至于你想刻意的残害自己，刻意的苦待自己，因为你恨自己，我为什么活在这世上。在这里丝毫不是那个意思，不要从这字面说恨恶自己是指那个，不是。在这里喜爱，我用红的标出来，喜爱和恨恶不是指爱和恨两种截然对立的那种强烈的情感，在这里不是指情感，而是动词，指的是关于爱心和忠心的抉择。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基于爱心跟忠心，我们选择什么，我们舍弃什么。那这就明白了，就是爱惜他就是选择你喜爱他，忠心于他。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有任何的事物跟你所喜爱的这个事物相争的时候，你选择保护你喜爱的东西，而舍弃放弃一切跟它相争的。那么我们就明白了，相对来说恨恶的意思就是说，当你恨恶一件事和恨恶这个人，恨恶自己的时候，就是说当有任何的事情，当你恨恶的这个事情与你所喜爱的那个事情相争的时候，你只能选其一的时候，你就会选择放弃你恨恶的东西。所以这是指恨恶，是指放弃。那么爱惜就是说，再解释的清楚一些，就爱惜就是你视这件事这个人为宝贝，你保护他，尽一切的能力使他不受伤害，这叫爱惜。那恨恶呢，就是你视这件事为不喜欢的，随时你可以放弃的，这叫做恨恶。那么我用紫色的标志出来的失散和保守，那失散的意思不只是丢掉失去，而重点他强调的原文的意思啊，这失散比那要重，是什么呢？他在说什么呢？他说的是毁灭。 所以失丧生命就是你在毁灭你的生命，而且你是失去了你原来所期望得着的东西，你失去了，是指这个意思。所以失丧是指毁灭，重点在毁灭。那么保守就明白了，保守原文的意思就是它的强调点在哪呢？强调就是你要保守你所喜悦的免受任何的损伤，保守你所喜悦的免受任何的损伤和伤害。好，那这样我就把用今天的话，用我们听现在的话语来总来说一下，重新翻译这25节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对待自己的生命如同宝贝的，保护自己的生命不受伤害的人，就是在毁灭自己的生命。很强烈哈，很清晰，很强烈。那么在这世上的缘故，在这世上为了神的缘故，因着信心和忠心看待自己的生命如同可舍弃的，你随时预备舍弃自己的生命的，那么你就是在保全自己的生命免受任何的损伤，直到永远。听得明白吗？要不要我再重复？就是对待自己生命如同宝贝的，保护自己的生命不受任何损伤的人，你就是在毁灭自己的生命。在这世上为神的缘故，基于爱神和忠心于神，你看待自己的生命如同可舍弃可不喜悦的，那你就是在保守自己的生命免受任何的损伤，直到永恒，直到永远。好，我这么解释，不只是在这一段经文，爱与恨是这个意思哈，在旧约、新约都有好几处，我们都能看到同样的应用。那我只举成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耶稣在登山宝训中的那一段哈，就是说是在第六章24节，马太福音不用翻，在上有，就是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误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我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财钱，你不能这两个，你只能选一，你不可能同德，所以你要么就是恶这个，就是恨恶这个，你要么就是喜爱那个。所以在这里不是指说你恨钱财，不是指这个，而是说当钱财和神这两个相冲突的时候，你选择谁，恨恶你舍弃谁，是指这个意思。那么这再说回到经文，那在说什么呢？我用今天的话再说一遍，我重复了很多遍啊，也就是说在今生之事，因为我们为什么我要这么说，是因为我们今天我们自己心里其实我们已经在问自己，我们还没有为我们的信仰，我们还没有到达就是舍命流血的地步，那么这句话到底对我们今天日常生活有何意义呢？那么用在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中，它就是在说在今生今世，在这个世上，我们若把我们自己的尊荣，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当得的权利，甚至是我们在这世上要活下去的那个生存的生命的权利，当这一切就是我自我的东西与永生相争时，这永生是什么呢？永生就是我们永远活在神的面前，活在神永远同在中的那个生命，与这个生命相争时，你只能二者选一，你喜爱谁，你选择谁，你保护谁，你选择舍去谁，你舍去自己的尊荣、利益、权利、财力、身体健康吗？还是说你舍去以后的事儿，我根本不知道，那对我不重要，今生才是重要的，你舍去永生吗？为保守你今天你的自我尊荣、你的权利、你的利益，你要舍去永生吗？这是前几节我早已讲过，我们今生的任何的抉择、任何的行为、任何的一件行动、心思意念、口中无意的闲言碎语， 都对我们的永恒产生影响。你产生两个方向，你要么进到永远与神同在的永恒的生命中去，要么进到永远与神隔绝的地狱里去。所以这句话就再次向我们阐明了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原则。在新约中我找了，我本来想用我们现在的例子来讲，后来我读经的时候忽然发现圣经中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的，就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五，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对不起，希伯来书十一章那里二十五节那里啊，说到信心的伟人的时候，他们像云彩般围绕我们的时候，其中有一段非常好的描写，就是我来念就好。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那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羊皮，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就是为主而死的人，他们都是因着信，为要得着那更美的复活。在这里指的就是我们新约所说的，现在我们所说的永远的生命，也就是永生，为得着这个甘愿为主舍己。所以我要把第二十五节这里在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我把这一个刚才说的一个诫命加应许，我用三个字来总结的话，便于大家记忆，就是为主死。为主死，不是为自己死，不是为财力死，都不是，是为主死，是向着自己死，是为主死。而且为主死在这里是这个应许是有双重保证。应许往往在圣经中的说的应许都是神的庄严庄重的一个承诺，向我们的承诺，也就是他的誓言，是指的他自己的名所发的誓言，而神是信实的，所以这是双重的保证。这个保证我们用约翰福音十章那里来看，十章二十七节，我来念：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手里，圣子的耶稣的手里，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听到吗？双重保险，双重保证，双重的应许，就是圣子圣父的应许，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因为我保守他们，谁也不能从我父的手里把他们夺去，就是把我们夺去，把愿意舍己的人的生命夺去的，因为我父比万有都大。阿们，这是我们的保证。所以当我们遇到艰难的时候，不用再惧怕。第二十六节，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刚才讲，这里一个呼召外加一个应许。呼召就是我们要凭着信心与主同死，那么这个应许就是主他与我们同在，父也荣耀我们，尊重我们。尊重的意思就是看我们为宝贵的，为high value 的，就是为 尊，唯有价，唯有尊，贵重。所以如果把25节总结成三个字，是说为主死的话，那么第26节我们也可以用三个字来代表它，便于大家记忆，就是为主活。若25节是为主死，那第26节就是说要为主活。死的意义是活。所以当我们这么读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边的真理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伟大，而且又是何等的清晰。那么在这里，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这个跟从的意思，当然我刚才说是呼召哈，是要我们呼召我们去效法主，去跟从他的脚踪，是要我们主动的，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信主的人的责任，要主动的跟随主，与主同行。当然这另一方面他也是在一个应许，他是说主必在我们前面行，明白吗？就是跟从我的意思就是主必在我们的前面行，就像第十章那里好牧人，好牧人永远走在群羊的前面，意思就是他要用他大能的手跟膀臂保护群羊，引领群羊，并且看顾他。所以这是主在向我们应许说，若我们跟从他，他就始终在一路上与我们同在，并且在我们前头行。那么我在哪里，服侍的我，扶手的人也要在那里。哪里的意思是在说，你们要主动的去到他已经在那里的地方。他是说哪里跟那里，就主已经先在那里，我们要去到那里。那无论这个哪里是什么地方，是成功，是高山，是人的高峰吗？顺利的顺境吗？还是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呢？还是死荫的幽谷呢？我们都要跟随他，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都要跟随他，不要惧怕，这是我们对主的爱心跟忠心。那么更重要的是，主这样要求我们，是因为他已经先应许我们，他要先与我们到达那里，无论是死荫的幽谷还是无水之地的旷野，他都要先到达那里，他要为我们在那里做预备，他要预备我们的道路，他要预备天上的玛拿，他要预备生命的活水，他要在那干旱无水之地，他要养育我们，让我们在那个艰难的处境中，让我们能够亲身经历到他的大能，他的供应，他的保护和他的引领。旧约出埃及记我们已经太熟知了，这是他对我们的爱、怜悯跟恩典。若我们跟随他，无往不前，无往不至，我们不用惧怕，那么这是我们的爱心跟忠心。耶稣应许我们，他已经先到那里，他为我们预备，好使我们不惧怕，这是他对我们的爱、怜悯和恩典。然而在这里边，在哪里和在那里，同时说的是我们今天现实现在的事，他同时也是指向那个未来，因为他现在已经在天上，所以我们将来要去到天上，这是一个保证啊，这是应许，是保证，就是他从今天开始一直引领我们，直把我们引到天家，引到天堂，引到未来的那一个新天新地里去，这是他的保证。但是只要我们愿意在这世上每天跟随他，不管我们去到的是死荫幽谷还是干旱疲乏无水之地。这个跟从的概念，就是在旧约，在原文在耶稣那个时代啊，其实在那前后都是用这个词。跟从的概念叫 akaleo 这个词，希腊文，它是在表达，它不单单是表达你跟着我走，孩子你跟着我哈，不只是这个跟的，它重点在于就是追随师傅，要做门徒的概念，就是一个门徒要跟追随的师傅做门徒。那么也就是说，重点强调的是遵守和服从。我们今天带孩子说你跟着我哈，不要乱跑，这个概念不只是让他跟屁虫一样跟着我们，而是他要听从我们的话，不许乱跑，我们在哪里他就要在哪里。所以在这里边是说，门徒要在生活中一直跟随师父，侍奉他，并且按照他一切的教导 和一切的就是指教训来生活，他是要边做边学的，这个叫做那个跟从。在当时说到跟从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明白这一点。而且呢，特别重要的是，当他们想到这个跟从师傅的时候，在他们脑子里马上会反映出一个景况，就是师傅会常常的引号的刁难门徒。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会设置一些难题，设置一些困难的处境来训练门徒，来建造门徒。这也是跟随当中的一个含义，从而使门徒的生命和技能成长跟成熟起来。那么我们在现实中，我们也常常遇到相同的事情。我们有的时候会忽然发现，莫名其妙的我们被放进了一种黑暗当中，一种困境当中。而这种困境当中的时候，让我们感到好像神远离了我们，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好像离开我们，隐退了，他放任我们独自去面对那个艰难，那个处境。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在生命中有没有这样的光景，你会忽然发现那个黑暗突然间笼罩自己，神不见了，你呼求神没有回应了，你会发现你自己在扛着这个黑暗。但其实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即使在这个时候，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他也应许他不离开我们。我还是用当然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先说明哈，这种情况的发生，有一种情况确实我们勿用讳言，听得懂啊，就是我们不需要隐瞒，不需要不敢讲，是什么呢？就是很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自己的罪导致，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先明白，很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不顺从而导致的。这在旧约中很清晰，约拿，先知约拿，我们要知道先知约拿，约拿书，先知约拿，我们就明白这个处境。耶和华神想让约拿去尼尼微宣讲审判的信息，约拿不愿意，因为他知道尼尼微将来是要侵略他的国家，要杀害他的同胞的，他不愿意让他们悔改，他愿意神降灾降祸，直接把他们击杀掉，这是他心中所望。所以当神让他去宣讲信息的时候，他逃了，他抗拒了，他想逃往他施去，所以他坐船上逃往他施。但是这个时候在船上，神兴起大风暴，船几乎要毁灭，所以船上的人就把约拿，当然神也是借着这些人把约拿投进海里，从而平息了风暴。那对于约拿来讲，是不是因为他进入了这样的灾难呢？然而神却没有忘记他，神派了一条大鱼把他吞进腹中，然后三天三夜之后，他在鱼的腹中开始明白，开始悔改，开始愿意顺服神，神就命令这个鱼把约拿吐到岸上去了，他仍然活着。然后他去了尼尼微哈，但是他仍然不是很有意思。本来尼尼微是很大的城，不止要走七天大概左右的城，但是他只走了三天。但是就这三天，果效巨大，全城的人披麻蒙灰，全然悔改，神果然没有降下那个灾。大家以后可以明白这个故事哈。所以但这样的状态下，是我们知道神是在管教约拿，让他迷途知返，赶紧回到神为他预定的道路上来。我们今天的生活也会有这种情况，神借着环境把我们拉回来，也许我们忘记了他，也许我们太过自我中心了，而我们爱自己而不愿意顺服神的时候，神把我们拉回来，借着我们的环境。但是更重要的，更常见的是另外一种情况，圣经更多的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完全顺服神的引领，我们完全知道这是神所安排我要去的地方，但忽然间我们会遭遇的艰难的处境是越来越艰难。你通看旧约新约，你都会发现太多的例子了。好，我举两个典型的，第一就是旧约的约伯，约伯记的约伯，这大家都知道啊。第二就是新约当中我们太熟悉的四福音书当中的两次的门徒在加利利海中划船，忽然遇到那强烈的风暴，几乎要把他们 打翻，要丧命在海中。大家知道啊，第一次就是耶稣那个平静风浪的那一个神迹奇事，第二次就是耶稣在水面上行走的神迹奇事。那这两次都是很清楚啊，都是门徒不是抗拒耶稣的命令，说你们留在岸上，他们愣要划船下海，不是的，他们是完全遵从耶稣的命令，说你们划船到对岸去吧。他们一点都没有耽误，马上顺服，马上上船，然而却遇到风暴。所以，但是这两次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没有离开他们。第一次我们知道，耶稣就在船尾枕着枕头睡着了，耶稣没有离开，耶稣知道。第二次我也讲过哈，耶稣是在岸上山上祷告的时候，从山上看到他们行船艰难，所以耶稣的眼目从来没有离开过他。耶稣让他们遇到这个风暴，就是要锻造他们的信心跟忠心，和让他们在这艰难中真认识耶稣是谁，耶稣的作为，从而也发现他们自己的小信。为什么这样？因为耶稣说得很清楚啊，耶稣在第一次说他们的时候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胆怯呢？当我们遇到艰难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有一个声音说，你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胆怯呢？第二次耶稣在水面过去的时候，他们以为是魔鬼是鬼怪的时候，他们大声喊叫说害怕的时候，耶稣远远地告诉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这是我们多盼望的，当我们艰难中的时候，我们多愿意听到说，主啊，这告诉我这是你，我不要怕，若这出于你，我就默然无语。同时耶稣也对彼得倒是很有信心，他马上就下到海里，唯一在水面走过与耶稣一同在水面走过的只有一个人，就是彼得。可惜当他下了海走的时候，他的目光不在，就像我们今天的诗歌不再定睛在耶稣的身上的时候，他定睛在他周围环境的时候，忽然发现如此大的巨浪要把他扑下去，要把他埋下去的时候，他害怕，因为他的害怕他沉下去，耶稣一把拉住他，这也是神迹啊！耶稣在他的旁边却一把拉住他，完抱怨就说他说什么呢，说他，你这小信的人呢，为什么疑惑呢？我们在现实中有多少疑惑啊？所以这次才让我们看见啊，就生命是在压力中成长的，因为主是要借着这样艰难跟苦难让我们的信心成长，让我们更认识他。但是若想认识他，我们就必须让我们自己在圣经的真理中扎根，因为你要认识他，我们唯一的是至高的启示和让我们认识神的只有圣经，我们唯有在经文中先知道他，认识他，并且认识神，认识耶稣，认识他的属性，我们才能在我们的磨难中认出他。我们先在圣经中认识他，知道他，我们才能在我们的艰难的处境中认出他，认出他的同在，认出他的作为来，从而我们才能真正的去信靠他，不是信靠别的，是准确的信靠他，并且经历到他的大能。夏天是大家都知道都是很干旱嘛，但这两年还好，没有太干旱。就是夏天是干旱的时候，牛油果树，我们知道我们家牛油果树啊，牛油果树在夏天的时候是需要浇水的，因为它太干的时候会伤根，但是不能浇太多的水，因为这里有一个对于树成长的一个原则，是当地干的时候，表面越来越干的时候，你知道树会怎样？它的根是越来越向下针长，它扎的就越深，它根扎的越深的时候，当雨季跟风来的时候，它才能站立得住。如果夏天是水很多，它的根不往下扎，它只长在表面的时候，冬天的风就会把它吹死，至少把它会吹倒。而且所以这是在艰难中，我们的根就更要向下扎， 是扎在哪里呢？扎在圣经的真理当中。我们又看得到，去我们家就看到很多小树啊，那些小树我们会用两边的木桩立在那里撑住它，因为它的根还不够深，它还不够壮，所以我们要用支撑支住它，帮助它抵抗风雨。等它不断的长大，现在我们有很多已经长大，我们就会把木桩去掉，就是要让它自己抵抗风雨。这是残忍吗？不是，这是爱护它。就跟我们现在的生活中一样，神看顾我们，神是全完全智慧的，是全能的，他也是全知的，他比我们更认识我们自己，我们比树更认识树，对不对？我们知道什么时间怎么样做，但是神知道我们，比我们更知道自己，所以他在我们的处境中，他会适时的引导保护。神说你不要担忧，他会使我们在这处境中，他显明他自己，让我们认识他，他也显让这处境中让我们自省我们是怎样，我们的生命光景是怎样。所以我在这里强调的就是说，知识和认识这两个词汇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在你知道前一段我是得了COVID-19 啊，所以上一次的讲道就推到了今天。在上一次讲道之前，刚好那一周，我看到我的手机上，有一个姐妹，北京的原来教会的一个姐妹，她后来独自一个人移民到了欧洲。她没有说她哪，她在她那个见证里没有说她去哪个国家，所以我现在也不能说。她这个见证是在微信的她那个朋友圈中公开发的。所以我可以用作见证来用，因为一般的用作见证，我必须要先问这个人我能不能用这个见证啊，或者我怎么样使用这个见证来免去很多麻烦，他在生活中将来会遇到的麻烦。所以他这个是公开，所以我可以讲，这个姐妹，她是个基督徒啊，她是一个很爱主的信徒姐妹。她移民到了欧洲之后，某国之后呢，她就很快找到了一家当地教会，而且也参加了一个小组。这个小组用我看到他的很多的分享，他实际上是这个小组是很爱主的，对于他也有很多的关心关怀。他说我在那里啊，我的爱被充满，我的爱满溢等等，他有很多，但他也有迷惘，有被骗，有被责骂等等，有痛苦。但是有一天，就在他最后就是我要预备讲章的时候，他发的那一个见证，他说让我大跌眼镜，让我欲哭无泪的一件事。他说什么呢？他说前两天他那个小组，他先参加那个小组是常在他家聚会，他在里面租了一个小房子哈，是可以有聚会的地方，所以也会去他家那聚会。所以有一天呢，他的接到小组的小组长的电话，跟他说，我们小组中有一个慕道友，男性的慕道友，他一直处在贫困当中。他说他这两天突然间是成为了无家可归的人，没有说发生什么，但成为无家可归的人，饮食也成了问题。姐妹啊，你能不能凭着主的爱心，你接纳他，让提供给他免费的住宿和饮食呢？我们这姐妹当时做到这样的时候，浑身发麻，她欲哭无泪。她说我不是感恩，而是我突然有一种愤怒出现。她说为什么？我是个单身姐妹，一个人住在房子里，我接受一个无家可归的慕道友男性吗？合适吗？第二，更因为让他愤怒，让他迷茫，让他郁闷的就是说，这个组长是个弟兄，是个资深的基督徒，然而他有这个弟兄组长有很好的工作，很好的收入，有自己很好的房子，有空闲的屋子，完全可以让他住。但是他要求他的组员能不能行，他说主啊，这是你的心意吗？还是说你让我明白有些人对你的爱仅仅是停留在嘴上的？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完全顾及的是他自己，他保守的是他自己，不要被损害，不要被搅扰，他要等等一切，他要求别人放下自己，在这世上喜爱自己生命的 将丧失生命。所以知道跟行道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对主有知识和对神有认识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那么在艰难中行道才能使我说的是在艰难中坚忍的行道，我们才能够学会舍己，因为耶稣也是在苦难中学会顺服的，而且我们的生命唯有在舍己当中才能够成长，才能够成熟。第二个例子，也是一位姐妹，北京的，我本来想用我们这边的姐妹的一个例子，后来我想还是用北京的吧，因为她这个更加贴切。她是一个很爱主的，我快快讲，她是一个很爱主的姐妹，她是一个只要教会给她无论怎样艰难的事工，怎样艰难的事儿，她都义无反顾的去完成，非常积极主动，而且她特别的爱弟兄姐妹。她是自动的自发的，在她家里边，她敞开放家庭，让弟兄姐妹来她家小组聚会。他多的时候不是通常他就一周两次啊，我以前也讲过他。然后呢他有的时候到三次更多，还不包括那些，就是他就是一个知心大姐。然后呢就是当弟兄姐妹，无论是弟兄还是姐妹，他因为我这姐妹是有先生，在生意上也很成功，也非常爱主，是我们当时教会的一个执事。那么别的弟兄呢或者姐妹，单身的或者有家庭的，他们有困难的时候都会来到他家里，说是蹭饭吃，其实是说说心里话，得着安慰。是这样的一个姐妹，无论有多艰难啊，她都会去做。然后呢当然我曾经知道她有几次在服事中非常的伤心，遇到非常被误解，是她主动去爱但却被误解，她非常伤心。但是呢总体来讲，他是完全可以，神在他身上有一个很大的两个恩赐，就是超高的智商，超高的情商。所以他完全他都可以用他的情商跟智商去解决这些难题，没有太多的艰难，太多的困难。但是有一天他下楼的，他们家是两层，下楼的时候他拿着洗衣盆一下踩空摔倒下去，所以把脚踝骨摔折。所以他这个艰难，他说这个艰难不是我能用任何的智商任何的情商能够处理的，从来没有，他只能被捆绑在被束缚在这个轮椅当中。他说感谢神，就是这个轮椅让我的生命安静了下来，让我重新思考我是谁，让我重新去询问神你到底心意是什么，你的心意为何，你的能力作为是什么，借着这件事向我学，让我学习什么。他开始真的是认真的思考，他在轮椅上多少天他就真正的默想了多少天。然后他是学会省察自己之后，他说有一天我忽然明白了神，感受到真的是感受到，让我流泪让我哭，感受到那神莫大的爱跟安慰突然间笼罩着我。他说让我真的这种爱跟对神的这种认知，他的位格的认知是在我以前顺境的时候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他说我以前，他问过我好几次，我也解答过一两次，就是说我对神的位格总是模糊的。我不知道我们这弟兄姐妹，你们对神的位格这件事是模糊的还是清晰的。他问我什么是位格，所以他后来他说当我坐在轮椅上的时候，我反而对神的位格非常的清晰的认识到了，经历到了他是活着的，是真实的，有情感的爱我的那一个神。他说这神的同在是从来没有这样强烈过，他说这真的是平安跟喜乐，他说我可以向这个椅子夸胜，这就是圣灵的喜乐，为主舍弃自己的必得着生命。因为彼得前书一章那里说，我比较爱用的，就是一章三到九节，我只给它浓缩一下，说虽然我们是落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神没有否认我们在 试炼中的忧愁啊，却因信主，因着信，内心就有那说不出来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正是我们那个姐妹的写照，这就是圣灵中的喜乐，愿我们都能够经历。好，那么我本来想结论用我前两个，一个呼召一个诫命加应许，一个呼召加应许来做总结，后来我还是选择了这节经文，我觉得这节经文更贴切我的主题，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就是彼得前书一章三节。好，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感谢主，就是主活着。我再做一小总结，主活着，无论我们处在怎样的处境中，他都与我们同在看顾。因此我们不要再惧怕处境中，不要惧怕，因主承诺他与我们同在，而且他真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就愿为主舍去，我们就必与主一同活着。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天父，感谢你，你赐给我们这样美好的话语，让我们在艰难中，在处境，在一切的困苦中，让我们更认识你，也因着你借着这样的一个处境显明你自己。你应许我们，你必与我们同在，你必带领我们，因为我们无论在怎样的处境中，你已经比我们先到了那里，你已经在那里为我们预备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我们虽然不能看见，但我们凭着信心，我们知道主你带领我们，你看顾我们，你保守我们。主，谢谢你。主啊，愿你带领我们弟兄姐妹每一天的日子都活在你荣耀的同在当中，没有恐惧，而能够品尝到那在圣灵中的喜乐。主，谢谢你。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